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加拉太书四章八至二十一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。这个段落继续讲述保罗向加拉太信徒论证到有关律法和信心的真理。当保罗最初探访加拉太的时候，他正是忍受着疾病的折磨。这个世界对于人的痛苦和不幸呢，经常表现得漠不关心的。不过保罗就赞许加拉太人，并没有轻看他，即使他的境况成为了他们的试炼。他们这种关怀呢，就好像耶稣要求我们去做的，去关怀无家可归的、饥饿的、有病的或者坐监的人，视他们如同耶稣本人一样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会不会拒绝那些在患难或者困苦当中的人呢？亦或你愿意将他们视作耶稣本人一样地去照顾他们呢？你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喜乐呢？保罗觉得加拉太的信徒呢，已经因为律法主义失去了得救的喜乐了。律法主义会夺走人的喜乐，原因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律法主义令人有罪疚感，而不是觉得被爱。第二，律法主义令人憎恨自己，而不是谦卑。第三，律法主义强调表现而忽略关系。第四，律法主义指出了我们做不到的地方，却是忽略了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如果觉得罪疚，或者觉得自己不足，那就要省察一下你所注视的东西。你到底是依靠信赖耶稣而活，抑或按照别人的要求和期望而活呢？保罗呢，觉得自己不是很受欢迎，因为他责备加拉太人离开了对基督起初的信心。人性不会有很大的转变的，受到人责备呢，我们都会义愤填膺。但是对于那些给你意见的人，千祈不要一味地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听一下他们的说话，或者当中是有真理的。当发现自己的态度或者行为需要改变，切记谦卑地接受别人意见，细心的思考，一步一步慢慢地去改变。保罗说，那些人热心待你们，却不是好意，是要离间你们，叫你们热心待他们。这里讲的那些人，就是指那些自认为宗教权威，精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那些假教师。他们利用信徒希望做得好的这种心理，赢得不少的追随者。但是保罗指出他们的错误和自私的动机。假教师通常是道貌岸然，亦都具备一定的说服力。 因此我们应该藉着圣经去检验一些人的言论和行为。保罗带领了不少人归主，又辅助栽培他们，帮他们在灵命方面不断长进到成熟。或者这个就是保罗成功地成为属灵父亲的原因之一。他对属灵儿女有着深切的关怀，将自己为信徒的灵命成长承受的痛苦呢，去比喻为生产之苦。我们都应该好像保罗那样深切关怀自己的属灵儿女。当你带领一个人信主之后，记住啊，要一直支持他，辅助他的灵命不断成长。跟着下来，我们今天继续研读查考加拉太书第四章其余的内容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二节经文记载，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。保罗以亚伯拉罕的生平为例，用他的两个儿子作为比较，一个是夏甲所生，一个是撒拉所生，一个是使女的儿子，一个是自主妇人的儿子。自主妇人就代表恩典，使女就代表摩西律法。保罗要指出他们之间的相对关系，那两个儿子就是以实玛利和以实，使女是夏甲，自主的妇人就是撒拉。以实玛利的出生呢，是由于亚伯拉罕出自仁义的一种干预，至于以实是神所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子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三节记载，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，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根据亚伯拉罕时代的习俗，使女所生的仔女呢是奴仆来的，就算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他仍然是奴仆。主母撒拉在年纪老迈的时候生了以实，本身就是一个神迹。亚伯拉罕太老了，不可能生到仔。保罗亦都说撒拉的子宫已经死了，他已经过了生儿育女的年龄，撒拉的子宫就好像坟墓一样。不过神却是从死亡当中带出生命，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四节记载，这都是比方，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约是出于西乃山，生子为奴，乃是夏甲。这都是比方，就是指保罗引用亚伯拉罕的一生这个例证去打比方。保罗要从中呢给我们一些教训提醒，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第一个约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律法之约。乃是夏甲，是保罗在这里呢将夏甲比作西乃山之约，成为了摩西律法的同义词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五节记载，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，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，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。在保罗的比方当中，夏甲就是西乃山，同耶路撒冷同类，因为他和他的后代都是为奴的。也都即是说，耶路撒冷代表以色列国，仍然是在律法的束缚之下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记载，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所指的就是新耶路撒冷，也都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提到的新天新地。旧耶路撒冷是在律法之下的城市，至于新耶路撒冷就是在恩典之下所有信徒的城市，从今以后的信徒都不再受到律法所束缚了。因信称义之人的首都就是指天上的耶路撒冷，而这个就是所有的信徒当中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，大家最终在那里参与这个与神同乐的一片乐土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七节记载，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，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， 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撒拉她又不能怀孕，到生了以撒，并且她的后裔要比夏甲更多。阿拉伯人是比以色列人少很多的。在这个比方当中，保罗就说，神在恩典之下所救的人，比起在摩西律法宪制制度之下所救的人是更加多的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至三十一节记载，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。犹太主义的假教师，他们主张要成为阿伯拉罕的子孙呢，就要守律法了。对于这一点，保罗就以阿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和夏甲的比喻，很具体地对比说明了律法和福音恩典两者的区别。律法在本质上呢，将人定罪并且带来死亡，相反的，福音就赐给人救恩和永生，并且令人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这个是信心和恩典的结果来的。保罗预言信基督的基督徒呢，远远比行律法的犹太信徒要多的。不怀孕、不生养、未曾经产难，其实意思是相同的，就是指直到九十岁都未生仔的阿伯拉罕的妻子撒拉。有丈夫的，指阿伯拉罕的妾，是生以实玛利的侍女夏甲。因此未曾经产难而生的，就是直接指以撒了，是象征基督徒。反而有丈夫的儿女，是象征着律法以下的犹太人。今日的信徒都是应许之子，是经历到新生的，都有来自神的应许。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现在呢，保罗要带领我们进入加拉太书第三个主要部分。之前第一部分是比较个人的，同样重要，让我们了解到保罗个人的经历。至于第二部分呢，是因信称义的教义。保罗坚持我们的救恩必须是建立在神的救赎之上，他所传的只有令人真正得救的福音。现在保罗就带领我们进入到第三部分的内容，就是靠圣灵成圣。信徒是因信称义，但是呢，就要靠圣灵得以成圣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要令我们成圣，也就是说，神在基督里面看我们呢，是完全的。无论你变得多好，其实你永远不能够达到有关圣洁的神这个标准。你这世人都不可能做得好像基督一样的完美无瑕的了。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，神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当然神这里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。不过教会信徒的身体是在基督里面的。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，而我们信徒就是基督在世上的身体。那我们成为了基督的代表，而成圣的方式呢，就是要靠圣灵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圣灵和情欲的对比。无论你是靠自己 抑或是靠别人的基督徒。神的方式呢，都是为你度身订造的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也都看到自由和捆绑的对比。任何法律制度都要受捆绑，但是你必须小心遵守法律。有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呢，我开车去到一个转弯位那里。那里有一个牌，有一个标志写着停的。不过呢，那天很早，我呢望一望，咦，发觉街上面都没有人的。于是我就没有停车，反而呢继续慢慢的向前行。突然之间呢，有个交通警察出现。他就问，你唔通冇见到嗰个停嘅标志牌咩？我回答话：我睇到，不过我睇唔到你啫嘛。咁佢又问：你知道呢个标志牌嘅意思嘛？咁然后佢就开始吓对我进行法律嘅教育啦。佢话：停就即系停低车。我当然知啦，不过我冇跟住做啫。真嘅，法律就系一种嘅约束啊。如果你要揸车，你就要遵守相关的法例。好多人揸车不守法呢，结果就闯祸了。停就是指架车要停低，跟住交通警察呢开咗一张告票俾我，我又不停咁喺度辩解，哎呀，我自己点解冇遵守到呢个交通规则？个警察好有耐心啊，佢亦都知道我嘅意思嘅，不过佢就话。我知道咁早系冇人出嚟周围行，不过你系应该停车嘅，啱唔啱啊？咁我就向佢保证，我以后一定会停车噶啦。嗱，由嗰阵时开始啊，就算系平时日子啊，一大朝早，只要有一个停嘅标志牌咧，我就一定停车噶啦。咁就系守法啊嘛。我相信呢个系大家都明白到嘅例子吓。喺加拉太书嘅第五章。保罗开宗明义指出，信徒在基督里面有自由的。这一章的前十五节主题就是，信徒如果想靠律法称义，就是从恩典当中坠落了。保罗指出，加拉太信徒是因信得救的，但是却因为受假师傅的误导，落入了靠律法而活的这个圈套当中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记载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。保罗指出，信徒是靠信心得救，而不是靠律法的。不单止这样，律法也不能够成为信徒生活的准则，我们根本不是靠律法而活。律法的原则不能够成为基督徒生活的准则的。保罗说，既然我们已经是靠恩典得救，就要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啦。恩典供给了我们圣灵的内住和充满，让我们能够生活在比律法的要求更高的层面之上。当我们信靠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，这一切就成为我们的分内事。我们都要在基督里面领受一切救恩，并且靠主所成就的力量来到去成圣的。你不要说信徒还需要别的福音，神的儿女单单只要信靠基督就已经拥有一切了。而保罗就说，我已经得到了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属灵福分。我们要相信耶稣所成就的救恩，并且坚定地信靠基督，不再寻求法律体系或者死板的人为规则。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自由的，神亦都不要我们专注在律法制度之下。我们不必用十诫来作为生活的准则的。留心，我不是说律法不重要，或者我在鼓励大家违背十诫，不是的。当然，在生活上，其实我们很多人违背了很多的诫命，例如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等等。 地方当局真的可以完全将这些违法的人是逮捕收监的。基督徒当然不应该违背十诫，但是我们应该是有更高层次的一种生活。这种生活就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。我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，这个自由不是规条，而是原则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是必须做讨神喜悦的那些事，我的言行是单单为了讨神的喜悦，而不是要取悦于人或者取悦于任何机构。这个呢，就是信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的意思。正正因为这样，所以保罗就强调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。加拉太书五章二节记载，我保罗告诉你们，若受割礼，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。割礼就是律法的标记，一个标记可以说明你是属于哪个单位，或者来自哪个聚会地点的。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应该有清楚的标记，因为可以让人知道你和我是基督徒。不过保罗就说，如果你将律法的标记，即是割礼，带在你身上，那基督就与你无益了。我们细心注意保罗的说话，如果你相信基督，还要加上其他一点点的东西，那你就变得和救恩无份了。如果你行了割礼，有了律法的记号，或者还要加上其他的功德，你觉得这样才得到救恩呢？这样就好像保罗所说，基督与你们无益。当你不信基督是你唯一的救赎，另外要加添些什么，那基督其实和你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。一位神学家见证说，我信基督，当我见到主的时候，他问我说，你为什么来到这里啊？我会回答他，因为我信你是我的救主。基督问我，不错，但是你做了什么事啊？我知道你是神学院院长，受了洗的，是教会的会友，你的服侍都很好。跟着我就回答基督说，是，不过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会令我得到救恩的。主耶稣啊，我单单相信你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听到这位神学家的见证之后，请问你是不是这样相信神？当保罗讲这句说话的时候，他的语气很严厉的。他说，如果受割礼，基督就与你们无益。如果除了信靠基督之外，你还添加其他的东西，你就不是基督徒。加拉太书五章三节记载，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，确实地说，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。你不能够从律法里面选一些你喜欢的出来，然后将刑罚将其他的细节删了。你如果不是全部都接受，其实就全部都不接受。我很庆幸自己不是在律法之下，我在基督里面有自由的。我必须承认，我要常常讨神喜悦，这件事不容易，但是神就是我唯一要取悦的对象。我不想默守律法。保罗教训加拉太信徒说，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，确实的说，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。加拉太书五章四节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到四节里面，保罗对割礼无益这个论点进行论证。当时律法主义者就主张，无论是否相信耶稣，都要靠行割礼才可以得救称义的。对于这一点，保罗明确强调，第一，人不可能完全守律法；第二，行割礼意味着回到律法之下，是再次孭起罪的重轭；第三，靠割礼得救的只能够从信心和恩典当中分离灭亡；第四，对于圣徒来讲， 割礼和救恩根本是没有关系，亦都无益于敬虔的生活。如果你相信信徒是因信基督而得救，不过你仍然活在律法之下，那你已经从恩典当中坠落了。保罗在后面将继续讨论从恩典坠落这个主题，而他在罗马书都讲到这个问题。罗马书里面保罗指出人性败坏，没有公义，完全堕落，就好像烂了的水果一样。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。然后在罗马书结尾的地方，保罗就教导我们人必须顺服神，有些事是不能够做的，免得与神隔绝。信徒顺服神才有平安。而神有两件重大的工作放在堕落的人和服侍神的人之间的，这两大的工作就是救恩和成圣。我们知道救恩就是靠因信称义的恩典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而成圣就是指你在得救之后靠主去活出新的属灵生命。而我认为最错误的观点就是相信服侍是基督徒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，于是呢基督徒就开始忙到不停手。初期教会比较关心生活的态度，因为可以向世人作见证。今日世人看教会里面的人呢就会觉得哇，做乜个个咁忙，不过就活不出见证。不要单单想着要做得好，更加要活出基督的样式。如果想讨神的喜悦，先活得好，然后才会做得好。我认为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当中成圣是最重要的主题。神怎样帮一个得救的罪人变好？他给信徒新生命。信徒要不要遵守律法？不必了。我这样讲不是鼓励要违背律法，而是说要活在更高的层次。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行出完全的律法要求，唯有依靠基督的力量，人才可以活出神要求的样式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。